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王皮字熊皮，是京兆霸城人，汉代河南尹王尊的后代，世代都是周郡的大姓。王皮刚强正直，质朴倔强，处事公平恰当，周郡的人都敬畏他。魏太和年间被任命为殿中将军。此前南齐东夷的氐人羌人反叛，朝廷军队作战不利，于是命令王皮率领5000羽林军镇守凉州，讨伐平定各路贼寇。回来后被授予右将军、西河内史，他推辞不接受。当时的人对他说，西河是大郡，俸禄丰厚，为什么要推辞呢？王皮说，经络的木材都出自西河，朝中权贵建造宅地的都有求见，如果自己办理，那么财力难以承受，如果向民间征收，又违反法令，因此推辞。良将曹义宗包围荆州，皇帝命令王皮与别将裴衍率兵前去救援，于是与梁军交战，大败梁军。当时各方局势混乱，各地都残破不堪，荆州刚刚经历敌寇灾难，尤其需要安抚，任命王皮为荆州刺史，晋号为辅军将军。梁又派曹义宗率数万人包围荆州，筑坝拦水灌城，城墙只有几板高，没有被淹没。当时内外多事，没来得及救援，于是赐给王皮铁券，说如果城池保全，就授予他本州刺史。城中粮食吃尽，王皮煮粥与将士平分食用。每次出战，常常不穿铠甲头盔，大喊道，荆州城是孝文皇帝所建，上天如果不保佑国家，就让贼箭射中王皮，否则王皮一定要打败贼寇。经历多次战斗也没有受伤，持续了3年，曹义宗才退兵，晋封为霸城县公，不久升任车骑大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还没来得及到任，适逢太祖征兵秦王，王皮请求作为先锋效命，于是担任大都督，镇守华州。魏孝武帝西迁，任命王皮为骠骑大将军，加任侍中、开府。曾经修筑周城未完工，梯子放在城外。齐神武帝派遣韩轨、司马子从河东夜渡偷袭王皮，王皮没有察觉。等到天亮，韩轨的军队已经乘梯入城，王皮还躺着没起床，听到门外喧闹声，便光着上身，露着发髻，赤着脚，手持一根白木棍，大喊着冲出来。敌人见到他大吃一惊，一直追到东门，左右士兵逐渐聚集，合战击败了敌人，韩轨的军队于是弃城逃走。当时关中闹大饥荒，向民间征收粮食以供军费，有人隐藏粮食，就命令互相告发，很多人被鞭打，因此人们逃散，只有王皮信用卓著，没有人隐瞒，征收的粮食不比各州少，而且没有怨恨。沙苑之战，齐神武帝的兵马非常强盛，太祖认为华州是战略要地，派使者慰劳王皮，让他加强守备。王皮对使者说，老熊当道卧，小猴子怎么能过去？太祖听说后认为他豪壮。等到齐神武帝兵临城下，对王皮说，为什么不早点投降？王皮大喊道，这座城就是王皮的坟墓，死活都在这里，想死的就来吧。齐神武帝于是不敢进攻。当时如入南渡黄河侵扰，侦察骑兵已经到了滨州，朝廷担心他们深入，于是征调兵马屯守京城，在街巷挖沟，以防被侵袭。左仆射周会达召王皮商议，王皮不接受命令，对使者说，如果如入到了渭北，王皮率领乡里自己打败他们，不劳国家兵马，为什么在天子城中搞出这么大的惊动？都是因为周家小子怯懦才这样。王皮轻视权贵，坚守正道不屈，都是这一类事情。不久回镇河东，王皮性格节俭率直，不修边幅。曾经有朝廷使者来，王皮为他准备食物，使者撕掉薄饼的边缘，王皮说，耕种收获功夫已经很深，冲米做饭费力不少，你竟这样挑剔，大概是不饿，命令左右撤去食物。使者非常惊愕，极其惭愧。又有客人与王皮吃瓜，客人削瓜削皮稍后，王皮心里嫌恶，等到瓜皮落地就伸手捡起来吃掉，客人很有愧色。王皮性格又严厉急躁，曾经有官吏挟私怨陈述事情， 王皮来不及下令鞭打，就自己拿起靴子鞋履用来击打他。每到祭祀宴会，亲自称量酒肉分给将士。当时的人推崇他的公平，讥讽他的琐碎。大统七年死于镇所，追赠太尉。儿子庆远20岁时因为是功臣之子被任命为直河将军，比王皮先去世。孙子王树继承爵位。王树字长树，从小聪明敏捷，有见识度量。8岁时太祖见到他而认为奇特，说王公有这个孙子足以不朽，立即任命他为镇远将军，受太子舍人。因祖父去世离职，王叔幼年丧父，被王皮养育。等到扶丧，非常符合礼制。当时东西方交战，战争刚开始，官员遇到丧事的在族哭之后都启用让他们处理正事。王叔请求扶满丧妻，言辞恳切。太祖派宦官前去查看，知道他哀伤过度，于是特别允许。丧期满后继承爵位扶封郡公，多次升迁至上大将军。王思政字思政，是太原旗人，容貌魁梧，有谋略。魏正光年间出任员外散骑侍郎，适逢末期丑奴肃秦明达等扰乱官囿，北海王元昊率兵讨伐，启奏王思政随军。军事上的所有谋划都与他商议。当时魏孝武帝还在藩邸，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元昊军还朝后就引荐他为宾客，对待他很优厚。等到登上帝位，把他当作心腹，升任安东将军。因参与定策有功，封为祁县侯。不久祁神武帝暗中怀有异志，皇帝认为王思政可以担当大事，任命他为中军大将军、大都督，总管宿卫兵。王思政于是对皇帝说，高欢的野心连行路人都知道，洛阳四面受敌，不是用武之地，关中拥有崤山、函谷关的险固，一人可挡万人，而且兵马精强，粮储积存，进可以讨伐叛逆，退可以据守关河。宇文夏州纠合同盟，愿意立功效力。如果听到陛下西行，一定会奔走奉迎。凭借天府的资财，利用已成的基业，12年内训练战阵，鼓励农耕，修建旧京，何愁不能攻克？皇帝深以为然。等到祁神武帝的军队到达黄河以北，皇帝于是西迁，晋爵为太原郡公。大统之后，王思政虽然被委任，但自认为不是相府的旧属，常常不安。太祖曾在同州与诸公宴集，拿出锦毯和各种零卷数段，让诸将用出谱赌博来赢取物品。拿完后，太祖又解下自己身上的金带，让众人轮流投掷，说先掷得卢的人就给他。诸公将要质变，没有人得到。轮到王思政，他严肃的跪坐，自己发誓说王思政客居归顺朝廷，蒙受宰相国事的待遇，正想尽心效命，上报知己。如果这一诚心确实让宰相能了解，希望一掷就是卢。如果内心有所不敬，神灵也会明察，让我掷不成便当自杀以泄琐事。言辞气概慷慨，满座都惊讶。随即拔出佩刀横在膝盖上，拿起出仆拍着大腿掷出去。等太祖制止他，已经制成炉了。王思政慢慢拜谢接受。从此以后，太祖对他的期望更加深重，转为骠骑将军，命令他招募精兵，随独孤信攻取洛阳，并一同镇守。等到河桥之战，王思政下马，用长矛左右横扫，一击打倒数人。当时陷阵已深，随从全部战死，王思政身受重伤昏迷。恰逢天黑，敌军收兵。王思政长期从军，每次作战只穿破旧铠甲，敌人怀疑他不是将帅，所以得以幸免。有帐下督雷武安在战场上哭着寻找王思政，正好他已苏醒，于是相遇。雷武安割下衣服裹住伤口，扶着王思政上马，深夜才得以返回，仍镇守鸿农。王思政认为玉璧地势险要，请求筑城，便亲自规划一镇玉璧，升任滨州刺史，仍镇守玉璧。大统8年，东魏来犯，王思政守玉有备，敌人昼夜围攻，始终不能攻克，于是收军退回。因保全城池的功劳，被授骠骑大将军，又命王思政镇守鸿农，于是修筑城郭，建造楼橹， 经营农田，积蓄粮草，凡是守御所需都准备齐全。弘农的有防备，从王思政开始。大统十二年，加任特进荆州刺史。州境低洼潮湿，城墙壕沟多已损坏。王思政命令都督令小欢监督工匠修缮，挖得黄金三十斤，夜里秘密送去。到天亮，王思政召集左吏把金子给他们看，说作为臣子不应有私财，全部封好金子送交朝廷。太祖嘉奖他，赐钱二十万。王思政离开玉璧时，太祖命他推举代替自己的人，王思政于是推荐了自己部下的都督韦孝宽。后来东魏来犯，韦孝宽最终保全了城池。当时舆论称赞王思政知人善任。大统十三年，侯景背叛东魏，拥兵于梁郑之地，被东魏进攻。侯景于是请求援兵，当时没有立即接应。王思政认为如果不趁机进取，后悔就来不及了，于是率领荆州步骑一万多人从鲁关向杨迪进发。王思政入守颍川，侯景领兵向豫州，对外声称是攻占地盘，暗地里派人向梁送交降书。王思政部署各路军队，占据了侯景的七个州十二个镇。太祖于是把授予侯景的史持节、太傅、大将军、兼中书令、河南大行台、河南诸军事等官职转授给王思政。王思政都推让不接受，多次派人敦促劝谕，只接受了河南诸军事一职。东魏太尉高岳、行台慕容绍宗、仪同刘丰生等率领步骑十万来攻颍川，城内放倒战鼓，收起旗帜，好像无人一样。高岳仗着人多，认为可以一战屠杀，于是四面鼓噪进攻。王思政挑选城中骁勇之士，打开城门突然出击，高岳的军队不敢抵挡，引军乱退。高岳知道不可仓促攻克，便多修营垒，又顺着地势高处筑土山以俯视城内，用飞梯火车昼夜进攻。王思政也制作火船，趁着迅猛的风势投到土山上，又用火箭射击烧毁他们的攻城器具，还招募勇士悬绳下城出战。高岳的军队溃散，那些守土山的人也弃山而逃。齐文襄帝又增派军队给高岳，筑坝堵住围水灌城，城内水泉涌溢，无法防止。悬起锅来做饭，粮食和力气都耗尽了。慕容绍宗、刘丰生及其部将慕容永贞一同乘楼船观望城内，让善射的人俯射城中。不久大风暴起，船被飘到城下，城上的人用长钩牵住船，弓弩齐发。慕容绍宗穷途末路，投水而死。刘丰生飘向土山，又被流矢射死，生擒慕容永贞。王思政对他说，我的败亡只在顷刻之间，确实知道杀你没有益处，但为人臣的气节应当以死坚守，于是流着泪杀了他，并收葬慕容绍宗等人的尸体以礼埋葬。齐文襄帝听说后，于是率领步骑十一万来攻，亲自到堰下督立士兵。水势迅猛，城北面崩塌，水变满溢，没有立足之地。王思政知道事情无法成功，率领左右据守土山，对他们说，我受国家重任，本指望平定祸难，建立功勋，京城不能感动上天，于是有辱亡命，如今历尽途穷，无计可施，只有以死效忠，以报朝廷恩德，于是仰天大哭，左右都痛哭。王思政向惜败了两败，便要自杀。此前齐文襄帝曾告诉城中人说，有能活捉王大将军的封侯重赏，如果大将军身体有损伤，他的亲近左右都要处死。都督洛逊对王思政说，您常对我们说，只要拿我的头投降，不但能得富贵，也是救活一城人，现在高相既有此言，您难道不哀怜城中的士兵吗？一起坚决阻止他，使他不能自尽。齐文襄帝派他的常侍赵彦深到土山，握住他的手表达心意。引荐文襄帝，王思政言辞气概慷慨，没有屈服的样子。齐文襄帝因为他忠于所事，礼遇很优厚。王思政出入颍川时，有士兵八千人，城池既无外援，也没有叛变的人。王思政常以秦王为吉物，不经营资产。 曾经被赐予原地，王思政出征后家人种了桑树果树，等他回来见到后发怒说，匈奴未灭，霍去病辞家，何况大贼未平，为什么经营产业，命令左右拔掉丢弃，因此他被俘后家中没有积蓄。等到北齐受禅，任命他为都官尚书。儿子王炳，使臣曰，王丕刚直峭拔有余，宏大文雅不足，性情安于简朴率直，志向在于公平。后来在危城中振奋节操，对强敌直言抗辩，梁军因此退避，高氏不敢加兵，以此被称赞，确实不虚。王树不辱莫门风，也足以称道。王思政奔波于多事之秋，慷慨于功名之际，等到侧名于霸府，镇守颍川，设置环绕的险要，修习守御的方法，以一座城池的兵力抵抗倾国之师，率领疲乏的士兵抵挡强劲勇猛的敌军，仍能屡次摧毁大敌，屡建奇功，终结冠于本朝，一生震动邻国。虽然命运穷困，局势艰难，城池陷落，自身被囚，但壮志高峰也足以激励百世了。